司马真把脸往下一沉，透出不高兴的样子。姜四爷，各位，你们这不是看我来，你们这是拿我们爷俩当刀使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四爷，你魏松说这话之前，你想过没有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出家人，三清弟子。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早晚三朝拜，神前一炷香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我们怎么能帮你们的忙呢？你们是官府，抄山灭债是你们的责任，王典他们违了法，他承担责任，跟贫道毫无干系，因此我师徒绝不能出头帮忙，请四老爷体谅才是。善哉善哉，无量天尊。司马道爷说完了，把眼睛闭上。蒋平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大夫，哎呦，四爷真没想到，看这老道对人这份热诚劲儿，不至于这样，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套词儿来？可是蒋平呢，经验丰富，经历多，见得广，马上付之一笑，嘿嘿嘿嘿嘿，道爷所论极是。不过呢，我也得把话讲清楚，我蒋平也认识不少出家人，像玉泉山三清观的云中鹤卫真，大相国寺的北侠紫然伯，少林寺的八大名僧，峨眉山出家的道士，这些人呢，有的是三宝门人，有的是三清弟子，跟您可就大不相同了。我记得你们道门有这样的话，杀恶人即是善念，这个杀不能妄杀，得杀得对，铲除恶人本身就是做好事，与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是一个道理。我道爷，大概您觉着咱没什么交情，所以呢，您这才拒绝了，这个我体谅。一回生，两回熟嘛，往后咱们一处，这感情也就亲密了。大爷，算了吧，无论如何呢，您不能驳我们的面子，还是跟着我们辛苦一趟，助我们一臂之力才是。是啊，南侠也劝，智化也劝，就见司马真把脸沉起来了，豁然站起，三位免开尊口，方才我说的话就算数，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。来啊，送客。司马真把袖子一甩，转身奔内宅去了，把这老少爷几个蹲在这儿的。哎呦，南侠那脸红一块青一块的，智爷也觉着不自然，蒋平气的狗油壶都撅起来了。这，哎呦，我这老道真抹得开呀，给我们来个干蹲，俩山落在一块往外出。四爷坐这没动弹，
单表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。
哎呀，钟林啊，脸像大红布一样。
迈大步跟他师父就出去了。走到后院，钟林把老师的衣裳抓住了。
师父，您
怎么能这么样做呢？您
不应该这么对待官府的人呢。
再者一说，我爹爹跟他们都同殿称臣，私下里交情莫逆，他无论如何这事儿也……钟林还想往下讲，道爷把袖子一甩，
大胆，放肆！钟林呐，你爹把你交给我了，你跟着我就是学艺，你在这儿待着就得听我的，为师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，少要罗道，送他们出去。
哎，好吧。
钟林那嘴撅的都能拴头驴，低着头到前边，挑帘笼进了屋，冲着几个人一抱拳：各位老前辈，哎呀，真是遗憾的很呐！他我师父不是这么个人，今儿个不知哪阵方有点不顺，所以他老人家才言辞拒绝，连我都觉着怪抹不开的。几位老前辈，这怎么办呢？蒋四爷能叫他为难吗？拍拍钟林的肩膀，还在，心到神知。他你现在还是孩子。你做不了主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也只好如此。再者一说，我们是求人家，人家帮忙是人情，不帮忙是本分，咱怎好强求呢？就只当我们白来溜达一趟，这也不算个什么。孩子，别往心里去啊！告辞了，告辞了。
人家都往外走，大脑袋方叔安没动地方。方叔安翻着母狗眼儿，正冒坏水呢。方叔安心里说话：这个老道六亲不认，盐水不进，你瞅那个模样，你不就是南昆仑吗？你不就是个剪客吗？你不就是有点能耐吗？你瞅你那样，三个粑粑角捆在一块儿，还有个臭架。哎呀，我姓方的经的多，见的广，我就不服这个气儿，我就怎么的能把这老道给鼓得出去呢？那才叫能耐呢，赌气走了，哪有那便宜的事儿？方叔安思来想去，他把眼光就落到钟林身上，心里说话：算了，我把这小伙子拐走，我们在山上好好折腾折腾，看你这杂毛管不管，到时候你出不出头，你这徒弟你还要不要？方叔安打定主意站起来了。我说钟林呐，爷俩没出够啊，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行吗？啊，行啊，你说吧。我咱找没人的地方，蒋平就知道要冒坏水，几人在这等着。方叔安领着钟林到了角门里边一块肃静的地方，钟林站住了：方爷，你有什么话说？我说孩子，我可不是当着你的面说你师父的坏话，你趁早别在这学徒，跟这杂忙学下去没有好处，他连个人情都不懂啊，他是属木头疙瘩的，盐水不进，他混淆是非好坏都分辨不出来，他是个大混蛋，你跟他学什么能耐？那不能说光学武术，还得练达人情，他什么不是？刚才你在跟前呢，你全听见了，我四爷爷说那话哪点不对？你瞅瞅这模样，脸还变色了，把袖子一甩，把我们蹲这儿了。吃人饭的人能这么干事吗？哎，钟林一听有点刺耳，
方爷，方爷，方爷，
您嘴下留德，您多不乐意，您别当着我说。无论如何呢，他我不能不拦着您，毕竟他是我师父。
哎，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，就你不爱听我也得讲。孩子，放下他我不说，你爹跟我可有交情啊，飞茶大帅太保忠雄，那个人物够多阔，明辨是非。想当年七雄闹君山，跟你爹闹对立吧，你爹保襄阳王，那可以说要人有人，要事有事。
但是你爹是明白人呢，
一听七个人讲这个道理对，马上倒戈投降，保大宋朝，背叛襄阳王，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撂地摔三节，叮当带响的。我赞成这个人物，你是他儿子，你呀、啊、也是这样的人，我看出来了，我早就给你相过面，你这小伙子跟你老师母一样。我说孩子，你要能真像你爹，你就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、惊天动地的大事。眼下这事儿就在这等着你去做呢。爱虎被困在叠云峰，徐良的人头也在山顶上。我们呢，找你师父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办这两件事，救爱虎，取人头。你师父不去，我们也得办。草的鸡子就不做曹之高了吗？情有此理呀！没他，我们照样就抓贼。但是孩子，你跟他不一样啊！你是将门虎子，我不能袖手不管。孩子，你有种没？你有种跟我走一趟，咱俩上趟叠云峰，做两件漂亮的事儿，敢不敢？王爷，他这，我现在没满徒呢，什么事都得听我师父的。待我禀明师父之后，咱们再去。那得了，得了，得了。我说你这小子岁数不大，鬼点子挺多呀。你哪是禀明你师父？你这叫扯蹄子！你明知道你师父不答应，你还禀他干什么？我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。闹了半天，老子英雄儿饭桶，得，咱俩人没话可说。哎呀，我看错了，我方叔安多坏，这一使用激将法，朱林受不了了，他就觉着热血沸腾，汗毛根都竖起来。方爷，你等等，你说我背着我师父这么做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你也没偷也没抢，你帮着开封府立功去了、你早晚不得在开封府当差吗？现在无非先行一步到那块，嘁哩咔嚓把王典、火玉贵这帮贼全打趴下，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，把爱虎给救了，人前显圣，傲礼多尊，你爹得多高兴啊！皇上见喜，加封你官职，紫袍金带，光宗岳祖，哪一点不好啊？你非听你师父的话呀，早早晚晚就死在这庙上啊，跟木头嘎子相似，有什么意思？孩子，你敢不敢？好吧，我宁愿叫我老师生一回气，我跟你溜达溜达。我想真要办成了，我师父也不能怪我。
还是的，他为什么不答应啊？我明白了，要说他这么不懂人情啊，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。他另有想法，他是觉着自个儿力量不足，老怕敌不住半尺风光点，而且呢，这庙离这山又挺近，万一把人给得罪了，开封府走了，他受得了吗？人老奸马老滑，他有其他的想法，跟你不一样。孩子，你现在觉着你这能力怎么样？我这当您说，我觉着不善。对呀，你那条棍还在冒烟的，那玩意多好，拿着它，谁能力就打谁。哎哎， 蒋平全听见了，自言一想，他妈这小子够坏的，比我当初还坏。单说钟林背着老师不知道，把五斤龙虎棍拿出来了。
方爷，咱什么时候走？现在就走。一会儿你师傅在转的前边，一看你要走，还得拦着呢。
哎，就这样，他们离开火云宫。临走的时候，钟林觉着不跟老师留个话不带劲，跟守门的小老道说：“师弟啊，我去办点事儿啊，一会儿师傅要问我上哪儿去了，你就说上葵花岗公馆去了。”啊，
哎哎，师兄，你可得早点回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钟林交代完了，跟蒋平众人起身。南侠和智化觉着这样做不妥，有心过去拦方船，被蒋平给拦住了。
行了行了，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，对待南昆仑这样的就得用这种方法，这才叫对症下药。你们二位甭管。
可蒋平拦着那两个人也不好说别的了，他们回到葵花岗。到葵花岗一打听，洪文龙天彪没回来，这时候就长了灯了。蒋平怎么琢磨着怎么不跑险？四爷真替龙天彪捏把汗呢。你说徐良刚死，龙天彪再谈了事儿，爱虎再出了事儿，无法交代。大家一商议，方硕安提出来了，我跟钟林冒险上山，要看个究竟。大家同意，他们俩才起身。钟林从小在这个山长大的，对每条路径他也是了如指掌，平时就是老师管教的严，他不敢进山。这如今小鸟出笼了，你说把他乐的，在头前引路。方树安呢，原来又是这儿的四寨主，对地理也相当熟悉，所以他们在走的这个地方叫百丈崖，悬崖峭壁的崖，其实没有一百丈，也就是六十几丈高。在这下去就是钱子亭，两个人走到上边，正好听底下喊，就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，两个人趴到山头往下一瞅，正好瞅着爱虎和龙天彪。身上背着红文女剑客，方叔安一着急好像没掉下去。钟林把他拦住，让方叔安先喊一嗓子，让他们先定定神，有个思想准备，然后咱俩就下去。故此方叔安大喊一声，然后钟林拉着他顺着藤萝出溜下来的，不然的话那么高跳下来就得摔死，他们两个人也没那么大能耐。书归前文，等他们跳起来与爱虎龙天彪相遇，把爱虎给乐的，舒安你可来了，这是谁？
哎呀，我给介绍介绍，你们都是将门虎子啊，这位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，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，这是南昆仑司马真的徒弟。
妈妈，这认识吗？叫哥哥，小义是爱虎，这是小侠龙天彪，
彼此见过。
这时候王典他们就追上来了，钟林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盘。
我说方爷，各位别怕啊，我今天全包下了，你们几位就在这休息，一会儿我领你们出去，我先收拾这帮山贼。
爱虎一听这小伙子口气可不小啊，啊，他都包下了，看这个意思能有这么大能耐。
这几个人在这等着不说，单说飞行小太保钟林一晃五斤龙虎棍飞身行，挡住王脸，他把大棍在手中一横，
站
站住，此路不通。王脸众人呼啦朝站住，借灯光一瞅，不认识。
这年轻小伙也就20岁吧，
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，往脸把双膛一分，哇哇暴叫：“娃娃，你是什么人？莫非也是开封府的爪牙？”哈哈哈哈，
有话好好说，用不着叫唤。问小爹有名有姓啊？
我爹钟雄，现在是洞庭湖的水军大帅，官封飞叉太保。我是他不孝之子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是也。我老师就是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。
啊！
王冕一听就急了，他不认识钟林，可认识司马真呢。心说话：“道爷，你可不对啊！咱们有连山之好啊，你就在我眼皮底下。当初咱们两方面谈判过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你火云宫管辖的地方，我绝不侵犯。我爹云峰的事儿，你也别管。而且年也好，节也好，我都派喽啰兵给你送礼呀。这么些年，咱们没红过脸，怎么你也倒打一耙，帮着开封府了？不然的话，你怎么把徒弟打发来了？”这小孩不像说瞎话的样子。又一想，不能吧，这小孩是不是背着他师傅来的？这王典这心里头七上八下，想到这儿，他断喝一声：“呆！钟林，我请问你，你老师果然是司马真？”“
废话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糊弄你吗？”“
哦，那么今天晚上你进我的叠云峰，是你自己来的，是你师父叫你来的？”“
喂！”
钟林一琢磨，他问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得了，我说个瞎话吧。钟林把眼珠子一瞪：“呸！我乃是有教养之人，我就得听我师父的。今天来不是我独出心裁，是奉师之命而来。我师父说了，先叫我来，他一会儿就到，非把你们这帮贼斩尽杀绝不可。”
月和王典明白了，
司马真呢，老匹夫，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人呢、啊？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，我早领人火烧你的火云宫，我把你平了，养来养去养成仇人了。本来王典就疼姑娘，今天晚上发生这些事儿，都要把他气疯了，再加上个钟林，他更是忍无可忍。晃双膛飞身行，跳到钟林面前，是举兵刃就砸。钟林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，王典，你是总辖大寨主，揍你一个等于打你们全山的人，小铁就教训教训你。”晃五斤龙虎棍跟王典站在一处，方叔安在后头看着。方叔安这一看呐、啊，钟林有没有能耐？
有，
年轻人火力也旺盛，棍子也沉，动作也敏捷，但是跟王典一比呀、啊，就不行了。那王典姜是老的辣，这对短把凤翅鎏金镋，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人家伸手抬腿，那火候是正合适。相比之下，钟林就显得有点毛躁。方叔安这心呢就提起来：“
哎呀，这是够呛啊，这样
这样打长了他哪行啊？”他在后头给提醒：“
哎，我说钟林呐、啊，你脑瓜活点，你怎么不叫他冒烟呢？”“
什么意思呢？”他告诉钟林：“你那棍子不能冒火吗？”
你怎么不使唤呢？
你费这劲儿干什么？
一开始钟林不想使，因为他这条棍子里头有消息，是他老师司马真特备给他打造的，这棍子带夹藏的，大拇手指一摁崩簧，棍头一转个，上面有小眼儿，里外眼儿对着一块儿，能往外撒药粉。这种药粉是特制的硫磺焰硝，见风就着。要不摁崩簧，这俩眼儿对不得一块儿，里边的药名出不来。但钟林这小伙挺自尊，有一线之路，凭真能耐，但能不使这个就不使唤。师傅也说过，为什么给你打造这么一条棍呢？就是准备万一，一旦遇上危险，势不可解，你再使用。可是朱林打着打着一看，心头就一凉啊，他不是人家王典的对手，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。钟林想，我这徒白学了，凭真功夫恐怕难以取胜。方叔安一喊，他机灵一动，得了，我就像打狗熊似的，我给你来一下得了。想到这，他大拇指一摁崩簧，棍头一转个，眼儿就对着一块了。钟离是抡棍就砸呀，王典哪知道这些奥妙，他一看棍子砸下来了，单手举凤翅鎏金躺往上一架，开呀，躺正好碰到棍上，他嘡啷的一声，这可好，棍子里那药面几乎全撒出来，噗的一下撒了半翅风，满头满身。王典一开始还纳闷呢，什么玩意，可刚一愣的功夫，是见风就着，腾，浓烟烈火呀。王典一看不好，妈呀，把凤翅鎏金躺扔了，双手抱头摔在地下，滚滚滚滚滚滚滚滚，就地翻滚，时间要拖延一会儿就得把他烧死。幸亏三使陈抟、陈东波、飞剑仙朱亮在身边，他们赶紧把大衣脱下，连脑袋带屁股过来，把王典给包住了，跟空气这一隔绝，火灭了。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再把大衣打开看王典，这模样才好看呢，黑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的，烧的简直都赶上牛魔王了，全是大炮了，胡子也烧没了，上身的衣服几乎也烧光了。再看王典是昏迷不醒啊，电光侠火，玉桂纷纷正快，抬到前厅调制，快抢救。喽了兵过来，抬人的抬人，捡兵刃的捡兵刃，把王典抬走。电光侠火，玉桂这才知道这小孩的棍子里头有埋伏，一伸手拽出七星宝刀，跳到钟林面前，娃娃，你小子不够意思，你凭的不是真功夫，这叫暗箭伤人呐、啊！我大哥没注意，中了你的烟炮、鬼吹灯。来来来，电光侠回回你，有能耐你烧我看看。你多沉呐、啊？你比马王爷多三只眼呐、啊！今儿我就烧烧你看看，招棍。钟林才要大战电光侠。